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好感恩今日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正道之先，不如让我们一起去祈祷吧。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今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到充满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生命上面经历你的更新改变，在生活里面能够实践你的话语。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日是农历的8月16日，亦都是中秋节追月的日子。我在这里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呢个月亮是特别圆的、哦，在古时呢亦都是农作、秋收的季节来的，所以呢我们会将月亮去看为是一个圆满啦。它亦都是可以代表我们能够和谐共处、社会安定、世界大同的盼望。但是今日我们都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人都是生活在惶恐的里面，我们会为到我们的健康而到担心，亦都会为到我们的事业、为到我们的家人而到忧虑。在今年的3月20日，全球幸福指数报告里面呢就发表了、有一个的统计、在调查里面呢，联合国就对了146个国家作出了调查、哦，去調查一下、究竟哪個國家是最幸福的呢？這個報告就說它是按著國民生產的總值 GDP、 社會的自由、經濟、社會的支持度各方面呢來到作出調查的。而在那個的評估裡面呢，報告就、告訴我們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第一位就是芬蘭，第二位就是丹麥，而第三位呢就是冰島。这三个国家呢都是在北欧那里的。那至于是关于香港了，大家又估不估到香港是排第几位呢？我听到有些笑声。是啊，那我都开估啦、香港呢今年是排行第81位的。都即是呢国家、的一半以下。咁喺呢份報告就反映出咧，香港人都覺得生活非常之困難，更加咧都唔會講話咩叫幸福啦，係咪啊？今日我要同大家正道嘅經文係喺腓立比書4:2-9，主題係靠主喜樂嘅人生。腓立比書係一封監獄嘅書信嚟嘅。作者保罗他当时是在罗马那里被拘禁，他所写这个时候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境又是怎样呢？他的心境就很不同、虽然他在坐监而已，他仍然可以非常之感恩和非常之喜乐的。他感恩腓立比教会给、就是、经常去挂念住他，还有呢他也都很感恩呢他们的捐赠，还有他也在信里面去、就是告诉他们、保罗他当时的情况。在信里面我们见得到保罗那个的语气，他不单止是没有去埋怨，他反而呢在、文笔的里面见到保罗那个斗志是非常之激昂，满心的欢喜。今天我希望藉着、保罗的教导，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解开我们心里面的郁结，能够过一个平安和喜乐的生活呢？盼望今天的信息都能够成为各位的鼓励。首先都让我们一起去读出和合修订本腓立比书的4:2-9。我劝有阿蝶和秦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格利勉和我其余的同工一同劳苦， 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那出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末了，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留意。你们从我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你们都要继续去做，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腓立比书是一封非常之喜乐、充满喜乐情怀的一封信。喜乐这个字在腓立比书里就出现了成16次那么多，而到了最后的这一章，第四章2至9节，保罗对喜乐又有什么的教导和提醒呢？我们都先去看看保罗第一个的教导，在主里要同心合一。保罗在第二节这么说，我劝阿蝶和秦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原来当时腓立比教会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两位的姊妹，他们叫有阿蝶和秦都基，他们发生了意见的冲突，所以保罗就要劝导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同心这个字，保罗在腓立比书上文2章2节亦都教导过他们。保罗这样说，就是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意思就是要在主里存着同样的想法和态度。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这两位的姊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究竟他们是为什么而发生冲突，可能是在信仰上面大家有不同的立场，又或者他们大家做人处事的方法都很不同，所以都很容易令到他们有不同心这样去侍奉。而保罗要公开去写这封信去这两位的姊妹去作出教导，很希望他们可以能够同心这样去侍奉主。而保罗这样做，我们可以见得到可能当时的情况都有些严重，已经影响了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由于保罗他不能够去到腓立比教会去帮这两位的姊妹去修复他们的关系，所以他就请求了有一位同父一轭的同工要去帮助这两位的姊妹。大家知不知道轭的意思是什么呢？轭就是在耕田的时候有两只牛，他们在条颈上面都是挂了一条长长的弯曲的木条。他们耕田的时候，如果其中一只牛是肥的，另一只牛是瘦的，或者是一只牛他所背的货物是重一点，另一只牛所背 的货物是轻一点的时候，当这两只牛一直向前走的时候，他们的步伐就不会一致，而且他们也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而保罗他所说同父一轭的工作的一个在工作上面的同工，就是这两位的姊妹了。这两位的姊妹曾经跟保罗是一起工作的，他们一起打拼、一起作战的两位的女同工，所以保罗就很着紧地要去帮助他们，很希望他们的冲突不要真的放在地毡底下，是很需要去处理，很需要去正面地去面对他们的问题。保罗说要帮助这两个女人， 帮助在原文度是一个命令的动词，意思就是要协助、支援、握在一起的意思。如果你有事的时候，有人来到去帮助你，你就会觉得啊，可能会轻散一点，又或者对件事情都会容易一点处理。都让我呢去举一个的例子，就好像呢有一位的爸爸，他带同一个两岁大的女女去游水。这个小女呢当然是不懂游水啦。爸爸呢就在这个小女的背脊上就绑了有一块的浮板。那个小女呢当她落水的时候，初初呢都觉得很害怕啦。咁佢拍下拍下，当佢拍下拍下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原来自己系识得游水嘅，佢可以咧慢慢慢慢咁样向前行。而爸爸咧就喺一个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咧，就慢慢将佢背脊嗰个嘅浮板去拎开，用只手咧慢慢咁样去托住佢。而呢个细路女咧就能够识得游水，就系因为爸爸喺背后去帮助佢。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见到弟兄姊妹发生了冲突，而冲突令到大家的关系破裂了，又或者在团契的生活上面终止了，他们不再回团契，我相信这样的侍奉都会令到大家很不开心，没有喜乐。所以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去帮助发生冲突的弟兄姊妹，让到他们的关系都能够可以修补的。在过往也都有弟兄姊妹跟我分享说他很想离开教会，我就问他究竟什么事啊？他们跟我分享说因为我在小组里跟其中的组员发生了冲突，我很难回来去面对他。也都有弟兄姊妹跟我分享说我不想落 EBS 新人组到帮手因为呢我不是很懂得跟人沟通我 很怕见到陌生人。可能大家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可惜，也都呢可能会说教会都是由人组成的地方，我们个个都是有罪的，我们是会自私的嘛，我们也都是会不原谅人，我们是没有忍耐的，忍耐力很低的，我们也都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又或者呢我们都会对其他人有一些歧视。但是一个有诚信的教会，我们是需要学习和实践怎样去跟人家相处。而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去对我们作出的一个的教导。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到三十节，保罗咁讲，呢一度咁样讲：凡劳苦重担嘅人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这样去背负我们的轭，耶稣背负我们的轭是轻省的，因为我们能够有耶稣和我们一起，他能够分担我们的重担。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也都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去背这个轭，他们觉得跟人家一起有同样的想法或者是同一个步伐，觉得都很难，所以呢都不是个个人都愿意这样去做。耶稣能够背起我们的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呢，虽然我们说我跟耶稣一起去背这个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自我中心啦，我们觉得做起事的上来我们都会比其他人优胜的，又或者呢我们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啦、意见啦，因此呢很容易呢就一拍两散，什么都做不到。保罗在这里很明显就是他很心急 很心急，很想去帮助这两位的姊妹，因为他知道这些的冲突会带来关系的破裂，还有也都是一件非常之破坏性非常之高的事，能够影响弟兄姊妹的团结。教会冲突的处理就是我们首要和最重要的工作。各位弟兄姊妹，都让我们一起去学校保罗，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就是发生冲突的弟兄姊妹啦，去帮助他们，去成为一个中间人，去帮他们去处理他们的冲突，或者去澄清他们之间的误会。第二点就是让我们学习保罗那份温柔谦卑的心，在事工上面我们时刻都去纪念对方的好处和对方所付出的努力。第三方面，在困难的里面，我们仍然要和弟兄姊妹和耶稣一同去背这个的轭，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能够带领着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进入永恒的喜悦的当中。现在呢，都让我们去看经文的第二点，在主里要一无挂虑，是经文的四至到七节。我会分为两个重点的，四至到五节就是要常常喜乐，全心谦让；六至到七节就是要祷告父神，心存感恩。保罗在这里去吩咐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要一无挂虑。让我们一起读出四章的四至到七节的经文啦。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用红色 highlight 了有几个的动词，当中是包括有喜乐、知道、挂虑和告诉。除了知道是一个过去式之外，其他都是一些的现在式。保罗在第四节他这样讲，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见到喜乐这个字是出现了两次，出现了两次即是代表这个字是非常之重要。喜乐和快乐究竟有什么分别呢？英文的快乐 happiness， 而喜乐就是 joy。 快乐即是意思我们是要靠幸运或者环境而令到我们觉得快乐，但是喜乐就不同了，喜乐是在主的里面，我们靠着主和主连结，就能够得到这一份的喜乐。其实保罗写的篇的即是腓立比书的时候，他都是在一个非常之艰难的环境里面。刚才我都讲过保罗是坐在监，原来他已经踏入这个监狱第四年了，他对于前路是感到非常之渺茫，他觉得前面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释放的机会呢。换句话，你或者我，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都会心灰意冷，又或者我们都觉得前景很渺茫，没什么希望。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们又怎可以有喜乐呢？但是保罗很明显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常在主里面 的门徒，他不是因为其他的人或者是环境而影响了他的心境，他而是因为他能够和主有一份结连的关系，他能够有一份的力量去看穿环境的限制，心灵就能够得到平稳， 能够时刻同上帝有结连有沟通。所以保罗佢咁讲，能够常常喜乐，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没有因着环境而到吓怕，反而他是更加亲近神，常常祷告，凡事谢恩。各位弟兄姊妹，好感恩呢，我们元朗堂在星期日的早堂崇拜之前，我们都有一个的祈祷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这个的祈祷会呢？如果有的，我都想请你举一举手啊。是的，我都见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有参加祈祷会。在祈祷会的里面啊，大家呢都很想分享自己的软弱和需要啊。特别是在疫情的当下啦，大家可能都是面对着失业的情况，觉得呢工作不稳定啦，又或者觉得自己身体发生了一些的小毛病，很担心。又或者呢，大家都觉得现在生活很艰难，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大家都愿意来到这个祈祷会，因为大家都愿意将我们的需要向上帝去倾诉，好想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呢都好想靠着力量去面对前面的逆境，能够过一个积极喜乐的生活。保罗在这里说，除了要常常喜乐同主连结之外，我们要过喜乐的生活，就是要心存谦让。保罗在第五节就这样讲，要让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谦让在原文的解法就是慷慨、温柔、和平、有度量，时刻都为到其他人去设想。保罗吩咐我们，要我们知道谦让的心，就是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有美好的品格。就好像他在前文一章的十一节这样说，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呢？为什么我们要有温和谦让的品格呢？经文道提醒我们，因为主已经近了，意思就是主回来的日子很快。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我们是要流露出高贵优美的品质。我们千祈不要陷入一些真的困难的里面灰心，我们要脱颖而出，有美好的品格，让人家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是可以靠着主去胜过一切的困难，能够有美好的见证。现在我都再讲保罗要进一步去说有喜乐的生命，就是要心存感恩。在六至到七节，在六节保罗这样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意思就是说，在困难的里面要一无挂虑。哇，一无挂虑，大家觉得难不难？是啊，都好难啊，我见很多人都岌晒头。怎样才可以做到一无挂虑呢？大家说，我在生活上已经很困难了，可能我们要面对家人患病，自己已经觉得很难过又很彷徨，又或者我们在工作上面面对老板的裁员都觉得很害怕，很害怕失业啊。又或者我有一位很信任的朋友，我借钱给他，但是又估不到这位这么信任的朋友不肯还钱给我，令到我非常失望。我们在生活上种种的问题都令到我们失去了平安，而保罗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即是说我们将所有的担心，我们是要去祈祷，要交给上帝。意思即是我们要学会放手，将我们的忧虑要交给上帝。我们相信上帝 是日日咁样背负住我哋嘅重担，赐俾我哋力量同埋恩典。就好似刚才敬拜队分享即系唱嗰首嘅诗歌，歌里边嘅歌词咁样讲话啊，恩典好似如繁星咁多。当我哋能够知道上帝赐下恩典嘅时候，我哋就会唔会因着环境嘅转变或者环境嘅困难令到我哋灰心，反而我哋系能够有一个积极喜乐嘅心境，而向神发出呢一份嘅感恩赞美。好感恩，上个星期六咧，我哋元朗堂就做咗600个月饼啦。咁弟兄姊妹就好积极好想将呢个嘅月饼咧去到附近嘅朗善村嘅屋苑度派发。我哋除咗派月饼之外咧，亦都去派发呢啲嘅防疫物资。当时各位街坊见到咧都好雀跃啊，好感受到教会对佢哋嘅关心。而喺嗰一日咧，元朗堂嘅弟兄姊妹咧，亦都好即系愿意委身去服侍，我哋都为到呢一切感恩。而到喺琴日咧，元朗堂亦都成立咗第一届嘅三福布道训练班，弟兄姊妹啦都好非常之踊跃去参加呢个嘅训练班，好希望喺传福音嘅事上面能够有装备，将来咧可以去同我哋嘅邻舍去分享福音。让到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份的拯救。在这各项的事工之前呢，其实我们都会有担心的情况的。当我们安排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担心究竟我们能不能够如期的出发啦，又或者呢这些的事工上面会不会让到弟兄姊妹确诊。其实我们都是会有担心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将这些的担心，这些的需要一一这样去跟上帝去祈祷，求主去保守各位弟兄姊妹的身体，也都保守各位弟兄姊妹对上帝的信心，能够在福音的事工上面能够站立得稳。结果主都是一一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一项的事工呢都很感恩能够可以顺利的展开，而我们街坊邻舍呢都非常之开心，因为他们觉得有教会跟他们联系，亦都得到上帝的祝福。当我们一无挂虑，凡事感恩和祷告的时候，就带来第七节的结果了。经文就这样说，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即是有保护、守卫、守住的意思，就好像一道的城门，它呢就控制住所有的人的出入，亦都有不同的守卫在不同的地方去监视住。上帝的保护就好像这道的城门一样，将一些的担心、一些的忧虑去拦阻，让到我们都可以能够在上帝的里面能够安枕无忧。而我们知道上帝和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忧虑就会减少，而心灵里面就能够得着这一份的平静安稳。各位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在疫情的里面常常喜乐，以温柔谦让的心来到对待每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境况，我们都要一无挂虑，不要被逆境去夺取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都一同学习用感恩行先，怀着信心一起去跟上帝去祈祷，因为我们深信上帝是会赐下平安和保守我们安然的度过。最后都让我们看看保罗第三个的劝勉，就是在主里面要思念美事。让我们一起去读出8至9节。末了，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留意， 你们从我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你们都要继续去做，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去吩咐我们要留意美好的事，留意在和合本度是翻译为思念，思念的原文是一个的命令词，即是说要数算、要算计、评估、考量、仔细的思索和认为、相信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要作出评估，我们都很需要大量的数据，又或者我们很需要一些的时间来到去证明。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你第一眼见到他，你都会因着他的外表而是作出一些的评估，又或者当随着时间过去，你认识那个人多了，你对他的性格、生活的喜好又认识多了，咁你又对嗰个人又有更加嘅认识。要认识一个人嘅品格系需要一啲嘅时间，而呢啲嘅品格系一啲咩嘅品格呢？经文度亦都咁样讲，有六项嘅美德，就系凡系真实嘅，凡系可敬嘅，凡系公义嘅，凡系清洁嘅，凡系可爱嘅，凡系有美名嘅。呢啲就系主耶稣和我们所说圣灵的果子，一些美好的品格。在这些的劝告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这样听了，都不是很放在的心里面，可能我们只是头脑上的认知，但是我们就没有花时间去思量这些的品格究竟是一些怎样的情况，什么的品格。在诗篇第一篇，作者他这样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就是我们要勤读圣经，时刻默想主的圣言，默想主的教导和神的属性。但是今天呢，我们很难真的花时间去真的去默想圣经。可能你会说现在这个世代有很多的资讯已经充斥在我的头脑上面了，很容易呢我们都会被这些谎言来到去真的 去骗我们，以致到我们会贪爱这个世界，被世界影响了。最近有很多人因为失业，他们求工，即是找工心切啦，当他们见到一些高薪厚职的聘请的广告的时候，很容易就代入一些不法的集团，他们去到柬埔寨、泰国、缅甸工作，以为这样从此生活就可以得到改善，结果反而他们是被禁锢做一些非法的工作，又或者是被卖到去其他的国家。求主都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到圣灵都时刻去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些的虚假的谎言这些的不公义，或者是一些的贪念、贪心的思想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保罗教导我们是要时刻思想上帝的话语，除了思想上帝的话语之外，我们更加需要在生活上面去实践上帝的教导。而保罗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保罗能够听道亦都能够行道。保罗鼓励弟兄姊妹，他这样说，从我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你们都要继续去做。保罗不单只是教导，他更加用行动去告诉我们，他现在坐着监，但是他都仍然是可以去关心在监外面的弟兄姊妹，关心他们的需要。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上，我们有没有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尊重呢？我们有没有去欣赏我们弟兄姊妹的优点？我们千祈不要去挑剔对方的缺点，去找对方的错处，因为圣灵去提醒我们，我们不要陷入这些罪恶的里面， 我们在生活里面要实践美好的品格，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那我们就能够有这份的能力去分辨善恶，让我们在喜乐的生命里面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和同在。最后总结，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的人物，他是斯巴福特先生。斯巴福特先生和他太太是一对非常之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不单止是很热心地服侍教会，同埋亦都喺經濟上面經常去支持一啲嘅布道家。斯巴福特先生原本係諗住同屋企人去到歐洲度假，除咗度假之外，佢去到嗰個地方，好希望能夠順道去到英國去支持一位嘅布道家穆迪，幫佢籌款，籌款咧去舉行一個大型嘅布道會。但係，好可惜，在今次的行程里面，斯巴福特先生呢就失去了四个可爱的女儿。因为当出发那天，斯巴福特先生的公司发生了一些事，他很需要呢留下去处理，所以呢他太太就带同这四个的女儿呢就出发先。当这一艘的游轮呢去到海的中心里面，突然之间风浪刮起了大风浪，而这一只船就是这样被风浪卷了入海里面，而他四个的女儿就浸死了，只是剩下他太太。当时他太太打了个电报给他，说只剩一人。当斯巴福特先生收到这个的电报的时候，他非常之伤心和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斯巴福特先生他倚靠上帝，他经历了上帝给他这一份的平安，这一份的安宁，而他最后就写了我心灵得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的一首的诗歌。相信这一首的诗歌大家都会很熟悉，斯巴福特先生就是在忧伤的心情面对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他仍然去相信自己是可以得到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换来这一份救赎的恩典。他心里面有主引领，有主担他的重担，无论他遇到几大的困难试炼或者撒旦的攻击，都不会影响了斯巴福特先生在主里面从主而来的这份平静安稳。所以他在副歌那里这样说，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而在全首的诗歌最后的一节，求主快再来，使到信心得到 亲眼可以得到见到主耶稣。他这一首的诗歌就是反映出他对上帝的盼望，因为他知道将来有一天在天国的里面，他就能够和他这四位的女儿可以一起重逢，一起再 相见。而在这首的诗歌《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背后，就让我们体验到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和主有永不分割的关系。最后都让我总结今天的正道，神的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让我们都常常喜乐，同心合一。纵然我们是经历了患难，我们都要一无挂虑，凡事祷告谢恩。第三点，因着神的拯救，我们就可以有正直的品格，在天国上面有永恒的奖赏。让我们一起同心去祈祷啊！慈爱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爱我们，好多谢你对我们的救赎。虽然我们是罪的里面，但是你仍然愿意去宽恕我们，爱我们，让我们都不会为到自己而到生活，而是在生命上面能够可以靠着你传扬你的救恩。今天虽然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你一无挂虑，深信在危难的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你更多的恩典，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 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